他不知道命啊是抓在你自己的手上。您好好的用功修学佛法，能够使你的命运转变的啊，并不是说你执着这个生命的定论，认为一定就是如此啊。纵然佛法说定业呀、啊，但是这个定业是时定、报定、决定啊。比如说，那这个车子已经开动了，非走不可了，没有办法停下来，那才是决定的定业。假如这个车子还没有开动，发动机还没有动啊，纵然要开，可是它还没动啊，时间没到，还是有办法转的。所以呀、啊，这个命则的这个宿命论认为啊，我前生定了，今生就是如此了，没有办法再增加了，也没有办法再减少了，那就是一切随命吧啊，这不对，佛法不是这样子，佛法讲因缘啊。纵然由过去的业力所定啊，假如你好好的修学佛法，也能转变过来的啊。所以如果这个命劫命折见很重的人，就消除他的命折见，而为他说吧，这个叫做随其命啊，这就不一样了啊。随其命有两种，第一种嘛，随他这一生的生命有因缘有教化啊。第二种，如果他有命折见，有这种邪见，宿命论的这个命折见的邪见，认为一切的都是前生所定了啊、好像没有办法改移了，这个是错误的啊、是有办法改移的啊、人定可以胜天呐 啊每一个人只要你能努力啊，都可以改变你的生命前面这个运途的。所以啊能消除他的命折见，这就叫做随其命。第三，随其身啊、这也有两种。第一，随他所受身的身相，人道众生有人的身，人生当中有男有女，有智有愚的分别啊，有苦有乐的差别啊，有好有坏的分别。那么其他天上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啊，个个都有他的身体啊。这些众生的身体，不管你生在哪一道哪一种身，佛都会随缘教化，随其身，随他是什么样的身，六道里面不管他什么样的身，只要因缘成熟就是时啊，随其时的因缘成熟，佛都会去教化他，这个叫做随他的身的现象，现在的这个身相不同的差别而来度他，这是第一。第二，所谓身叫他观身，修观，观身就是四念处之一，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个四念处观里面，第一是观身不净啊。佛教化众生的时候，如果他贪着心很重，佛就教他修这个观身不净的修观法。关于这个四念处观了，后边经文里面有，所以这里不必提早解释。这里所谓随其身，两种意义。第一，随他的身体的现在的这个身相，无论是人啊、天啊、阿修罗啊、地狱、恶鬼、畜生、六道的任何一种身都可以呀、啊，随时因缘成熟都可以教化。第二，教众生修观身不净，修身念处观身不净啊，以不净观来教导众生，要他修学，这就叫做随其身，有这两种意义啊。第四，随其行，行啊，造作无异啊，随众生的造作，造作有两种，一种啊。世间事的造作，例如说你做工作办事，为了生活衣食住行等啊，在哪里工作，这也是行，这是一种。第二，这个行啊 是指的修行，指修行，看他修的什么法门啊，看他的善根属于哪一种法门啊，该用哪一种法门的修行方法来教化他，就用什么法门，这就要随机说法，随众生的根基，善根成熟的根基而为说法，要应机说法，所以随他的修行的习性啊。所以佛在世的时候啊，这个目犍连度了两个弟子啊，那么修行修了很久啊，一无所得，很后悔，他说我不是修行的啊这个材料吧，他就打算反俗了，很后悔，不想出家了。那么目犍连就说，哎，你暂时不要反俗了，我来请问是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啊，可能是我的方法不对吧啊，那么就去请示佛了，师尊呢，我有两个弟子，我教他呀总是不得法，得不到利益，烦恼一直生起来，不晓得怎么办啊。佛陀说，你把你两个弟子带来吧啊。那么他说，你怎么教他呀？他说，一个修素习惯，一个修不净惯。那么佛就问说，问那个修素习惯的，你在家做什么呀？他说，我在家呀做洗衣服的，洗衣服的工作，专门替人家洗衣服。那么那个修不净惯的是做什么呢？他说，你在家做什么呀？他说，我在家是打铁的啊，看黄修啊。哎，佛就说，你两个人用错了方向了，你调过来，洗衣服的叫他修不净惯，他以前修的素习惯，修错了。洗衣服的叫他修不净惯，衣服不是不干净才洗吗？干净的衣服不会洗吗？天天洗衣服都是不干净的，那么叫他这个洗衣服的修不净惯。那么这个打铁啊，拉风箱的，叫他修素习惯。风箱欺负欺负，我们不是一个风箱吗？大家都有风箱啊，没有风箱，这个风箱不动就无福了。哎，我们这么一个小风箱都带在身上，那个打铁的拉风箱欺负欺负，叫他修素习惯，你叫他修不净惯，不对了。他怎么能够不净惯得起来啊？风箱没有不净的这个表现嘛，他没有办法修啊。所以拉风箱的修素习惯，洗衣服的修不净惯，你调过来就行了，不必反俗，叫他们去修。两个礼拜下来，两个都证阿罗汉果。这个教的方法要对啊，教的不对了，就是出了这个毛病。目犍连神通第一，结果教了弟子还教出这个毛病来，我们这些末法凡夫啊啊，不教翻了才怪你啊！所以我们不知众生的根性，教起来就很难。有很多人问我，我有什么修行啊？啊，那这最好问释迦牟尼佛啊！我哪里有知道他的根基啊？啊，我们只能在这个书本上摸索啊，在经上摸索。哎，我们念佛吧啊，阿弥陀佛，万病总治啊。就这个万应丸最好最方便啊！也不知道你是不是看红新闻洗衣服还是洗衣服的啊？那么也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是洗衣服嘛啊！也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是在打铁啊！现在也不用风箱了，现在打铁的人也不用风箱啊，他是用电器的啊。那么因此之故要应机说法，所以叫做随其行，行两种，一种是平常生活之行，一种是修行之行啊，随其行而说法。这个十种随啊，讲了四种。那么因为因缘升起的道理至为深奥，那么众生不能一一了解，必定需要加以教导，所以第二由这个教化审慎啊。那么先有文殊菩萨请问，所以经文说，经文在第四页啊，而是文殊师利菩萨问财首菩萨焉，这是文殊请问，当时在华严会上，在普光明殿问财首菩萨。财首不是世间财，就是出世间的七圣财，法财为首啊。教化必定要深深的体会到佛法的功德法财， 才能做教化事业。所以文殊问财首菩萨啊，具七圣财，这个道理上次讲过了。那么文殊的问话是说，佛子，一切众生非众生，佛子是菩萨与菩萨之间彼此的尊称啊，佛就是佛为法王，以法自在啊，佛子就是法王子啊。那么一切众生非众生，上次讲过了，缘何如来随其十以下，有十个随啊。文殊的意思要提啊，开启出让财首菩萨答复这个教化审身的道理。所以说一切众生非众生啊，众生非众生的道理，约性空说众生的身不过是四大，心不过是受想行识啊，也就是说四大五蕴合合而成啊，众生相不可得啊，所以众生就非众生。既然非众生，为什么佛还要用十种的随来教化这些众生呢？这十种的随，第一随其时，第二随其命，第三随其身，第四随其行。上次是讲到这里，现在简单的再重说一遍。第一的随其时有两种意义，第一随众生的善根或生或熟之时，善根没有成熟不能教化，所以后边的历史兼评里面有一句话说，众生善根未熟待时而化，等待他善根成熟了才来教化他。所以这个时，第一就是随众生的善根有没有成熟，成熟就该教化，还没有成熟等待啊，或者是用其他的因缘帮助他早点成熟，这是第一。第二十通指后边九个随，后边九个随呀、啊、通通都有十含在里面，所以十是总，后边九个随通通都有十。例如第二的随其命，就是随其命时，第三的随其身，就是随其身时等。这是随其时的第一种随的意义。第二随其命，命寿命，众生的寿命有长有短啊，随众生的寿命长短而这个适应他的根基加以教化，这是第一。随他寿命长短而化，这是随其命啊。那么这个寿命长短之间不离于时，所以就是随命之时。第二，如果众生着于邪见，在十六支见里面，第三叫做命者见，第三叫做命者见，就是十六支见，这十六种支见都是众生的执着，也是外道的邪执，第三叫做命者见啊。为了要破除众生的命者的邪见而加以教化，叫做随其命啊。那么如果众生有这个命者见的邪见的时候，随他有这个邪见之时加以教化，所以叫做随其命。所以这每一种随啊都有两种意义，随其命，第一随他寿命长短之时啊，第二如果众生有命者见的邪见，破除他的命者见，这个时候需要随其命而教化，这是第二。第三随其身， 也是一样的，有两种意义。第一，随众生所受何等类别之身，在三界六道当中，或者是天上的天人之身，人间的人身，阿修罗的身，天龙八部的身，乃至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众生的身，随他受哪一类身，随他的身相该受化的时候，随时都去度化他，所以叫做随其身。第二，教众生修这个贯身的修法，所以叫做随其身，就是后边句诵里面的大夫啊，贯这个身无我贯身不净等等这都是教化众生的方法所以这个随其身两种意义，第一，随他是火类身，哪一种身都可以随时教化；第二，随众生的这个习惯，该用观身不净就说观身不净之法，该用观身无我就教他观身无我之法，这是越修法来教化他，这是第二。第四种啊，随其行随众生的行，行是造作动作那么这个行也有两种意义，第一，随他平常的举动，行住坐卧诸为一时那么如果有因缘可以教化就教化他，所以叫做随其行的时候应机教化，这是第一。第二，如果众生已经懂得修行，看他修的什么行，哪一种法门那么该修哪一种法门，就教他修这种法门来教化他，所以这个行就指这个修行教化众生怎么样子修行而这个修行当中啊，两方面，一种是随众生的根性该修何法，教他修行什么方法；另外一种随佛的过去所修的种种的因缘来感化众生，使他知道这个行菩萨道的时候啊，应当要怎么样子做，例如六度万性四摄等法，一一来越修行法门的教化他，这个就是叫做随其行。上次就讲到这里，现在接下去讲第五，随其解解啊，了解明白就是看众生的知识他能够了解哪一种道理，随其解。那么这个解一样也是有两种意义，第一，随众生的能解，或深或浅如果他是久修的，佛法已经懂得很多了，那么这一类众生就不妨跟他说身法那么让他能够再进一步的深入诸法实相假如这个众生是个刚刚学佛，善根虽然有啊，还不够深厚，而他的理解对高深的理论呢，他还不能够接受，那么这就不妨啊，随顺众生用浅的方法来教导他，例如说布施、持戒、升天之法以浅的方法来教导这个初学众生，所以叫做随他的了解的能力或深或浅而来教化之，这是第一所以要应机说法了假如对初学的凡夫 他佛法还不懂，那么你一开始就跟他讲身法，这当然他没有办法接受，他不了解。比如说幼稚园你跟他讲大学的课，他怎么能够接受啊？所以必定要看众生他能够了解的程度啊。这样看起来我们现在讲经倒是好像这个多方面都能够配合得上了啊。那么听众当中啊，有的已经从开始讲经就听到现在啊，有的20年来都在听法的啊。那么例如说我们本来这个星期天的周日讲座啊，星期讲座是在高雄讲的了，我从民国60年就讲了啊。那么讲到这个眼睛出毛病才听下来，那么眼睛好了不到高雄去讲，就在这边讲，就连续起以前的周日讲座连着讲下去。那么这个连着听的人听到现在，那就是听得更多了啊。那么这是已经是听得多，他懂得多少那是另外一回事啊，但是已经讲了很多，他听过很多了。有的刚刚才来呢，他这一次听到讲经才来的，那么这种人呢，他也许从前不曾听过佛法的啊，那么到这里来第一次听法啊，但是我们一讲就讲这个深经，尤其前面的啊，这个缘起审深的道理啊，心不知业，业不知心，更是难以了解了啊。可是我们总得想办法呀，让这个初入门的人多多少少能够听懂一两句，也是得到佛法的利益。也不能通通讲得太浅，都讲浅的嘛，那么久修的人听多了，他就觉得没有味道了啊。那么我来听的都是一些炒陈饭，那么我不晓得这个饭炒了多少次了，都干了啊，你还在炒，他听起来就觉得没有味道啊。所以在这种的等于是通俗讲演的方式讲经啊，是有很多地方困难的啊。所以如果是初学的人听起来还不甚了解呀，你必定要知道这个是已经过去讲了很多了啊。那么有些名相啊，从前讲过的现在就比较少讲，可是为了这个初学的人必定需要讲的，我还是不厌其烦再讲的啊。所以这个随能了解的深浅程度而教化之，这是第一，随其解的第一种意义。第二，以诸佛菩萨所解的道理来适应众生，来教化他啊。佛他知道众生的根性的，他能够贯机示教，观察众生的根基来适宜教化，所以他有这个三轮不思议化啊，亦能见机见众生的根基而来教化。所以以佛菩萨的观机说法啊，就能应机。那么纵然这个初学的人他还不懂得佛法，但是佛也有他的办法呀，使他得到了解，就将把佛菩萨观机来说法，使令众生能够随时接受得到佛法。所以这是愿佛菩萨的观机说法来使众生了解佛法而教化之，这是第二。那么上面就是第五啊，随其解。第六，随其言论。随其言论，言是言辞，论是论评论啦，论说啦啊。随其言论呢，第一，随众生的言辞来为他说法啊。例如说不懂国语的啊，老一辈的他是懂得台语，实际上是闽南话了哦，那么跟他讲共和和罗伟啊。假如他是客家人，那你能够跟他讲客家话，他才能够听得懂了啊。那么如果您讲的话对方根本连话语都不懂啊， 那你要怎么教化他呀？所以这个四无碍变里面有一个慈无碍变，言辞啊，能够应众生的言辞而说。所以这个言论就是看这个众生是讲的什么话，就应他的因缘而为他说他的话，让他能够听懂啊。那么如果是佛菩萨，尤其佛地，佛绝对没有问题了。维摩经里面说啊，那么佛以一因言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类就是天上人间六道众生啊，随他哪一类众生，佛只用一种言音说法，天人听到是天人的声音，他能懂；人间的人听到他是什么人，能听什么话，就按照他能听能懂的话，听到佛跟他说吧，就是这个话。例如说，您是台湾人，那你听到佛说法，他就是跟你讲的台湾话啊。您是客家人，那么佛跟你说法的时候，你听到的就是客家话。实际上佛只用一种言音，可是众生是随类而过得解的，这一点呢只有佛才能。我们凡夫纵然能讲说呀，也没有办法做到啊。那就看你是不是有因缘天才啊。如果你有因缘天才呀，多学世间的几种因缘，那你就可以多讲几种话。但是在讲的时候也只能讲一种啊啊。例如民国77年基隆海会寺传戒，我在讲戒，那么这个受戒的人有最起码有三类啊，听三种话的人啊，由外省籍的，当然他必定要讲国语啊，他才能懂。那么本省的有客家人，有河洛人，那我讲这个在江湖上戒就找到麻烦了啊。那么取多数啊，多数都是讲台语的，那么就是光河洛了。结果呢，有些外省的老一辈的他听不懂啊，他就要求要讲国语了啊。然后您讲的台语我都听不懂啊，听不懂我怎么能够受戒啊，要讲国语啊。那好了，那你就掺杂几句国语。诶，也有在家的这个菩萨呀，是客家人，而且还不少呢，算算还有几十位，他们也来要求啊。他说我听到讲戒的法师是个客家人呢，跟你们逛哈不爱堂嘛，那糟了，好，我就得讲三种话，又要讲国语，还要讲台语，还要讲客家话，我哪里有这个能力啊？我虽然是会讲这三种话，我不可能一时同时讲三种话。假如一句话讲三遍的话，那得了吗？那时间也不够啊，所以啊，不得已只好这个用一种变通的方法，以多数为标准，还是讲台语啊，偶然掺杂一些国语啊。那么对于客家人呢，我就跟他这个来个条件了，就是先答应他说，我现在这次没有办法再掺杂这个客家话了，我等我回去以后啊，我再把在家菩萨戒用客家话讲出来啊，那么在录音啊，那以后你就有机会听了，还要比这个详细，用这种方式满他们的心愿，结果我也做到了。可是这就很麻烦了，很不容易。一个法座里你没有办法讲三种话，不要说是三种，两种就有困难啊。所以台湾光复初期啊，大陆来的法师啊，他都要靠翻译。假如没有翻译啊，在台湾是法是缝不开来的啊。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当翻译翻得多了，所以我的国语差不多也是在翻译里学来的啊，差不多听这个外省法师啊，他讲国语，我翻台语或者翻客家话，那么这样子翻来翻去就翻成我的国语就讲出来了啊。
那么就是有些人呢，我曾到一个佛学院去讲了一个学期的课啊。那么我是讲国语了，偶然会掺杂一两句这个台语啊。哎，这个学生他还不知道我是个本省人呢 啊他在背后还在批评说，这个外省啊，吼，哎，讲台语国讲了未歹哦。他还说这个外省啊，吼，哎，讲台语讲了国未歹哦。背后在批评我，给我听到了，呵呵，蛮有意思的。我讲了一个学习了，他还不知道我是本省还是外省，他还把我看成这个瓦仙啊，瓦仙啊还蛮好的，没有其他的这个不大好的这个表现了。那么所以啊，这个讲多了，往往他听不出我的口音是属于哪一种，实际上是多方面的啊。那么这是随他的言辞，所以叫做随言论啊，论说辩论，说话要有说话的技巧啊啊，假如你没有说话的技巧，不懂方法，你想要渡人呢，也会把众生赶走的啊。比如说一个人来了，他本来好意要来问法，